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啊，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而且来听他的话语。啊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信徒有更美的安息。我会从刚才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来看。那我相信当你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有一个字眼呢常常出现的是什么呢？是安息，对不对？是安息。但是呢当你读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呢你就发现到很难明白，他讲这个安息，那个安息，这个安息又那个安息，你读了之后你会觉得你会一塌糊涂的，一头雾水啊。坦白说，即使是传道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是觉得很难明白啊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难明白的话，那是很自然的。当然我们尝试今天透过这一堂讲道，我们能够啊更加了解这一段经文，好让我们能够从中能够学习啊，能够学习说信徒有更美的安息。那我要先问大家，什么叫做安息啊？什么叫做安息呢？ Peace 啊，你讲是 peace， OK。在某一个程度上是对的，某一个程度某一方面是对的。那在原文的意思呢，原文的意思呢是 to make to cease， 安息啊，是使停止，使停止。换句话说，当你讲要使停止，这个使停止是什么？使什么东西停止呢？就是使那些能够扰乱我们的东西停止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，是使那种不好的东西停止，而不是使平安停止，不是使喜乐停止，而是使那些不好的那个扰乱我们的东西停止。那么从这边呢，当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它最终的目的呢是使任何影响我们心境宁静的事物停止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有安息日，那么这个以色列人有安息日，所以安息日他们是不做东西的。为什么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不要让这工作来影响他们心中的这个宁静。当他没有被影响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，以致他能够亲近主，亲近主。这是我相信安息所要带来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。当我们讲安息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是就是坐在那边静静什么东西都不做啊，那个也是很好。如果你能够安静下来，你发现到安息不容易的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。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里面啊在里面打锣鼓啊，噼噼啪啪噼噼啪啪，有没有？有些人比较敏感，有些人不敏感。我比较敏感，当我静下来，我可以听到我的心跳是在打，一直在打锣鼓了嘛。所以呢我需要花一段时间呢静下来，让那个心舒呢缓慢下来，缓慢下来，然后我才能够慢慢进入那种安息的那种状态，那我才能够什么？才能够更好的亲近主。我不能够拿起圣经来，哇，就这样，哇，就这样读读读读神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就是拿起来就这样那看起来，哦，是吧？我已经灵修了，不是的，真正的要在主面前灵修的话，你应该安静心，你的心要静下来。你什么东西拦住你吗？是不是你的这个工作？ 是不是外面的一些声音，是不是一些人的这个搅扰，或者你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在搅扰着？那这些东西呢，都要使它什么？使它停止。你就要使这些东西停止，那你才能够进入安息当中，才能够进入安息当中，以致你才能够亲近神。不然的话，你很难很难，因为你里面就好像那个热锅上的这个蚂蚁，一直在那边啊，一直在那边搅来搅去，很多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在主里面安息的话，你是个蒙福的一个信徒，因为你能够从主那边领受更多的恩典，更多的福气。好，这是稍微讲一讲在安息的意思。所以我要讲信徒有更美的安息，等一下我们会讲。那圣经也提到哪一些安息的东西呢？圣经论到安息，第一个安息呢是什么安息呢？继续啊，这个我一下弄错，是创造的安息，创造的安息。后来以色列人称它为什么？安息日。所以你看，在创世纪二章二到三节说，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工作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 OK， 然后这边当然我们知道说，神不是因为累他才要休息，神是他已经做完了一切都美好，他已经做完这些工了，他就停止，他停止创造之功，所以神就赐福定为圣日，因为他创造了一切他要造的东西，他就停止他创造之功。所以接着下来，以色列人呢就尊这一天为安息日。你看这个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然后六天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，你做应该做了，当你六天你做了，你应该做了哈。哇，你说这是我应该，我已经做了，我已经做了，我应该做了。那么第七天呢，就要守安息日，就要守安息日，就要停下来。你知道我们人呢，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做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继续，我们就有那种干劲啊。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吗？当你一通常呢，你还没有开始，你是不想动了。当你一动的时候呢，你就不想停了。你没有这个感觉，有没有？这是一般上的人的这个感受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一粒球呢，如果它在那边呢，它是不会动的。但是当你踢，你把它在地上把它让它滚一滚的时候，那球就继续滚，它不会停下来，除非有人用力把它阻着它。那这样神知道我们人。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要继续的工作，继续的忙，继续的忙，以致有些人呢第七日一个礼拜做了完，365天做了完。但是神告诉你，这是不智慧的。神知道我们这个机器，我们这个人体的机器，你不能够一个礼拜做足，365天做足了，你虽然你能够耐一年两年，接着下来呢，问题呢就出现了。所以为什么神呢要我们休息，要以色列人休息，有他的缘故。因为神自己做了他一个榜样，他在六天里面造了，完了又完了，第七天就休息。那这也是成为人的一种生活的在规律的模式。规律的模式。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安息，这个安息日哈，创造的安息。所以它的目的呢是什么呢？是要有定期性的休息，让这个身体，让这个我们灵啊能够有定期的休息， 你看在这边，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使牛驴可以歇息，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。舒畅是 refreshed、啊、当你有休息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得到在这重新得力。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这样的规律，有定期性的休息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另外一边，当时的安息日呢，也是有什么？有敬拜神。你看，要敬拜创造主。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是圣安息日，当有什么？工，当有圣会，当有圣会。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当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做工，他们身体可以得到休息，他们灵得以休息，那么他们就来到什么？来到神面前来敬拜。那来到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，我们是以主日来敬拜神，我们以主日，主日到的时候我们就放下，我们就来敬拜神。这样子一种规律性的这个生活呢，对每一个人都好，对动物也好，对人也好，甚至圣经也特别的说要定下每七年了，第七年了，地都要休息啊，你知道吗？第七年了，地都要休息了，让它再一次重新，再一次的复苏，让它里面的这些啊、所谓的这种土地的这种成分能够再一次的丰富起来啊，这个神知道了。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安息，他们所谓的安息，安息日。其实这个安息日啊，圣经要告诉我们，这安息日呢是指向更美的安息啊。神让我们，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有这个安息日，要教导说你们要在我里面安息，放下来，停止那些工作，停止一切阻碍你到他面前的那些事物，好让你能够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，纪念他，与他有正确的关系。再次回想你自己的地位是谁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只不过是神创造的人罢了。你要回到创造主那里去。每一个主日都让我们想到，我们是被造的，神是那位创造者，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，再次的从他那里得着力量，再次跟他什么建立那个亲密的这个关系。啊，这个就是安息日。第二个圣经论到安息的什么呢？是迦南，进迦南的安息，进迦南的安息。那这边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七节啊，这边你看啊，神特别应许这些以色列人说啊，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往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摩人、耶布斯人的地去，就是到流奶以蜜之地。神要给他们进到这个美好的一个地方，进入这个美好的地方，到底怎样才能进到安息呢？你看在这边呢，神说，但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，又使你们太平。其实太平在这边呢，如果你看清地嘛，是 rest， 那边有 rest， 不被四周啊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，安然居住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进入迦南的这个安息日呢，它的意思呢是让他们不再漂流了， 他们不再漂流了。以前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呢，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一直在漂流。那你知道漂流是不好的事，不好的感觉的。如果你想你自己没有物质的话，一个月住在这个邦哥，下个月住在本多，后个月接下来又住在这个 Tampines， 我告诉你，那是很可怕的，那是很难受的感觉，你没有那归属感的。以前我的父母亲就是过这样子的一种生活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不好。所以有一间自己的物质呢，就知道能够安静，不需要再被这种漂流的东西呢来影响你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，他不再漂流，而且当他气到进入这个以色列这个牛奶隐秘之地的时候呢，他们不再受这些敌人搅扰。也当时进去的时候呢，有许多的这些迦南人，但是透过他们的这个占领啊，透过他们的这个克服，把这些敌人呢一一的消灭，当然不是完全的消灭，大体上都消灭，以致他们不再受搅扰，他们能够安居乐业，他们能够安居乐业。所以就是这边所讲的，他们四境都平安。所以刚才所说，迦南的安息包括不再旷野漂流，并且能够安居乐业。但可惜的是，他们哦，因此他们不信，有一些人呢，或者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进去。就好像在这边所说的，那12个探子，10个探子带来二信，2个探子有信心。所以后来神就说，既然你们不信了，那些20岁以外的，向我发言言的，不得进去我所启示应许叫你们住那地。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去了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安息，就进迦南地，他们不再漂流了，他们也不再受敌人的这个搅扰，他们能够安静在那边平安的过日子，这是所谓的安息。当然我也说，圣经说这迦南的安息呢，也是指向更美的安息。我们知道这个，虽然你讲他们在那边不受敌人的这个搅扰，但是过了一段时候呢又有一些敌人从别的地方来搅扰他们，对不对？时不时就有一些外邦人呢来攻打他，所以他们还没有真正的享受到这个完全的这个安息。这是指向更美的，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这个安息。安息什么呢？这是救恩的安息，就是我们这一个我们所领受的这救恩的安息。这救恩的安息包括三方面，哪三方面呢？第一，就是认识并接受救主耶稣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那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在外面漂流，就在以色列在旷野漂流。但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我们说哇，我们找到我们的归宿了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唯一的归宿，我们不再漂流了，我们也不要再找别的神了，我们也不要找别的这个救主了。主耶稣就是我心中的救主，他就是我的安慰。你得到安息了。第二，当我们讲到救恩的安息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讲到靠主耶稣得享属灵的安息。你看这边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14章20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吃的不像世人所吃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对不对？刚才一位姐妹讲安息是什么？平安是其中一部分。你有平安了，那么即使在这个 困难当中啊，彼得前书这边说，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还虽然你不得看见他，却因信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。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安息。我们靠主，虽然周围都是一种所谓的人在世人看来是不是理想的一种环境啊，但是我们却能够靠主有安息，有那种的安息，还有那喜乐，有那种平安，这是世人很难理解的。只有在主里面，当你亲自经历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哇，是的，有这一回事，你跟我都能够经历的。好，在救恩的安息，我们有认识接受主耶稣基督，那么也靠着主耶稣基督得着这个享受属灵的安息。那第三是什么呢？是天堂的安息，天堂的安息。所以这个是三个链啊，认识经历他的这个安息，然后呢天堂的安息。你看，如果你看启示录你就知道了，哦，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，他不再饥饿，不再饥，不再渴，日头也和炎热也不伤害他。是的，他们已经这些东西已经停止了，已经始终停止，神始终东西停止了，不再搅扰他们了。他们能够到这个生命水的这个泉源那边得到这个水喝，而且羔羊要牧养他们，神也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那种是真正的安息。你不再受到这些，你不怕担心，哦，会有死亡来威胁你，你不再怕有这个癌症来威胁你，这种东西已经停止了，使之停止，以致你能够安息安静的在神面前来服侍他，来跟随他。这是在天堂的这安息。所以我一共讲三种啊，安息。第一种呢是这个创造的安息，第二个呢是这进迦南的安息，第三呢是这个救恩的这个安息。所以我讲的这三个目的呢，是要让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你就比较明白，你就比较明白。所以我们就来看那一段经文，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，我快快的讲一讲，那你就比较明白。那这边我给你有三个颜色，这个都是安息啊，都是安息啊，一共有二十六八九，对，有九个啊，十六八九。好，这个黄色的呢，黄色的是代表这个，是指这个救恩的安息啊，救恩的安息。这个蓝色呢是这个进迦南的这个安息。哎，为什么少了一个啊？一颗，刚才我所谓的我弄的时候，他没有把它呀收起来，就说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啊，另外一个颜色，看一下我能够不能够快快的来弄它，快快弄它一下子哈，你想看一下子啊，给我，所以黄色的是这个救恩的安息， 这个蓝色呢是这个进迦南的安息，这个我说是粉红色的是这个创造的安息啊，创造安息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看呢、啊，我们能够了解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既蒙留下啊，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啊，就是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救恩，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这救恩的安息啊，就当慰藉哈、啊，就当慰藉啊。那么接受下来呢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。这讲到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，他们虽然听了，但是他们没有相信啊。但我们已经相信了，得以进入那安息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救恩的安息啊啊。正如神在他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个什么是迦南的安息啊？那接着下来呢，他就说，其实造物之功啊，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啊，已经成，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创造的安息啊。你看，所以论到第七日，就是说到第七日，神就卸了，卸了在这边，这个是动词，它的这个原文呢也是安息的意思啊，卸了就是安息，这是创造的安息。好，所以已经安息了。神竟然给他们这个创造的安息，但是他们在安息这里面呢，他们也破坏了安息。他们在安息这里面，他们有些人偷做工。那有些人呢，虽然是讲安息着，外没有做工是很好的啊，但是里头呢却是充满着罪恶，充满着罪恶，他们得罪神。不合乎神的意思，神要他们安息是要来亲近神，是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，但是他们却没有，所以他们没有真正享受那个安息日的这个福气。神就给他们呢，接着下来就给他们一个什么啊，这个进迦南的安息。所以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这个当然是这个进迦南地啊，但是呢有些人进不得啊。虽然有些人进不得，神呢没有放弃，所以呢过了好多年，大概500多年呢、啊、在大卫的书上，就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呢、啊、所以这边又讲到一个安息。所以若是耶稣啊一叫他们想了安息，就是这个进迦南安息呢，神就不提别的日子了。所以神竟然提别的日子呢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讲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安息，这救恩的安息。因为那进救恩的安息乃是卸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就好像这个在这个创世纪呢啊，在这个创世纪神创造的那种情形。所以最后来说，我们务必借力进入那安息，这个救恩安息，我们一定要付上代价，一定要付上代价，要抓紧，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那样，几乎要进去，但却因着他们的不幸而失去了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比较清楚，好吗？不然的话，你一定被这个安息、安息、这个安息，就是那个安息，一定会混扰了啊。好，我稍微已经讲了这个，那我们就接受下来，我们就讲我们对这个救恩的安息所应存有的态度。刚才那个黄色的，我们应该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呢？第一，我们要十分谨慎，十分谨慎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边说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原文的话，原文的是像这个钦定本所说 Let us therefore fear， 这个就当畏惧 啊，所以我们就当畏惧啊是在前面的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十分的谨慎，因为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相信， 他们讲真的吗？真的能够进入有这样子的这么容易进入这个迦南地，进入到应许之地，能够把那些比我们高大的人把他们占领吗？他们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神会给我们。那今天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的。今天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给我们这个新天新地，神会给我们新耶路撒冷，神会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的作王。神要做我们的光，照耀我们。啊，这些东西都是真的。你不要说哪里可能呢？这些神话故事就是神话来的， you know, miss， 不是，这些都是神的话语，是真的。你跟我要相信，那你才能够进去。如果你存着不相信啊，就好像这边说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是不是赶不上去，就说明明你要得到，你却在最后一分钟你失去了，功亏一篑啊！本来应该得到了，但是你去落伍了，得不到了。现在你听着这个福音，你听着神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那你就相信，你抓住，你抓得紧紧，你不要怀疑，那么你就能够得到。好，这个就是神所要我们看到的。所以啊，这边我已经讲了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很谨慎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要不单认识主耶稣，更要靠他享受安息。你看在第三节那边，当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啊，进入那安息。那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安息呢，这个就是救恩的安息。救恩的安息有三个部分，一个呢是认识，还有相信主耶稣；第二个呢是靠主享受他的安息。那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认识主耶稣是很好的，那个是第一步，那个是第一步。但是要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安息，那是另外一个所谓的一个凌晨啊，另外一个阶段。那每一个作为儿女的，我们一定要在灵命上一直的成长，一直成长，不要停留在初的啊，这个初步开始的这个阶段，乃是慢慢的进入，慢慢的进入，你更加的体会到，哦，我的神啊是那么样的慈爱，我的神是那么样信实，我的神是那么样什么爱我的，他没有离弃我啊。那么你又慢慢的认识到，哎，我的这位主呢，他也给我力量，他也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享受这个特别的这个安息。就好像这里所说的，你看马太福音11章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那这个是得安息的秘诀，得安息的秘诀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那这边柔和谦卑什么意思呢？不是 soft spoken 啊，这柔和不是讲 soft spoken 啊，柔和的意思就是愿意接受神在你身上的一切的带领，一切的旨意。若神真的是把一样你不所喜欢的东西降在你身上，你还是说神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让这事情临到我身上，一定有你美好的旨意的。那你就从当中呢，你就学习去调整，你就学习这种去适应，让这个成为你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。 而不是当一件事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开始怨天尤人，说神啊，为什么你这样子的对待我？为什么你这样子的残忍的把这些东西临到我身上？啊，每次我就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的这个岳母的事情了。那坦白说，要照顾一个老人呢，是不简单的，是不简单的。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照顾老人？神最后呢，还是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照顾这个老人，不简单的。第一点我要讲，不简单，会失去很多的这些一些自所谓的自由了。好像我上次所讲的，之前你可以要去哪里你就可以去哪里，你推着他你就带着他走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带他去吃东西，你可以带他去做你所要做的东西，还可以啊。但现在当他不可以走动的时候，他也不太适应的时候，你就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乱自由的活，自己自由活动。但是呢，我会告诉我自己，我相信神要让我经历，要让我经历，要让我学习怎么样忍耐，怎么样的来适应，让这个成为一个什么一个祝福，那让这个成为一个祝福。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接受的话，你就发现你就这个生活上你的安排就不同了，你就做出一些调整。那么有你用的帮助，哎，你发现你的那个自由的空间呢就比较多了，就比较多，能够自由的比较自由的活动。那么我就说，这学习让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，成为这个灵命的这个成长，更加有什么耐心，更加有爱心。虽然有时候它真的是会让你很生气，我跟你讲，让你很生气，因为它的要求，一直要求，一直要求，有时候真的是受不了。但是呢，后来想到说，爱是什么？爱是很久忍耐，爱是很久忍耐的。你当然你说你会生气，你讲了他，那之后你就想说，是我还是要爱他。你发现到吗？是这样的一种情形，不简单。但是就是透过这样的一种训练，让我们能够接纳、接受，不让这成为一种所谓的一个咒诅。你看，有人把它叫不好、不激励的东西，不好的东西，乃是把这个重担、把这个东西变成神的这个祝福，神的祝福。神透过这样子来训练我们每一个人，训练我，训练我太太、我的孩子等等。那这样子呢，也把我们的孩子呢，他们也愿意帮助，能够把他们拉近关系，好，更加的了解神在其他方面帮助了哈，让我们看到神的祝福了啊，让我们有女佣，让我们能够很快的就拿到这个他的床啊，这东西很就是说，女佣一来啊，当他出院的时候，女佣来了，床又来了，时间刚刚好的，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，是东西就是这样子安排的很好。那么当然要面对的这个苦难，要面对的这些琐碎碎的东西，神还是帮助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心里柔和谦卑，接受神所给安排的话，你发现到你就能够得享安息，你不再挣扎了。你说你就把这个重担甩掉。很多人是看到老人家说，这父母老的时候不要照顾，把它甩掉，一个重担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神放在你身上的话，你接受，那你做一些调整，做一些安排，这是一个祝福来的，这个是一个祝福来的。你知道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外邦的朋友了，他都跟我讲，他自己的这宗教里面教导他们说，能够所谓的照顾年老的父母， 是一个极大的福气，是一种极大的福气。那哇，我这样啊，这样子，其实我是经历到，是的，当你愿意照顾的话，是一种福气，当然也要付出，也要付出，是痛苦，但是痛苦当中呢，又有神的这个祝福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。那主耶稣他接受父神所给他的安排，要他上十字架。如果他埋怨说：“父神，你为什么让我走这条道路？这条这么辛苦的，要被人家鞭打，要被人侮辱，要忍受各种各样的痛苦，我怎么能够走上呢？”啊，如果他这样子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主耶稣的心里呢是很难受的。当然他也挣扎一阵子，在克西马尼也挣扎一阵子，但最后当他顺服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任何的挣扎了，他就勇往直前，勇往前进的走上这个加利山上。就是这样，他觉得是轻的，不再是重的，是轻的，就是这样的勇敢的向前走。那照样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接受神，柔和，很柔和的接受神啊，你愿意接受你的带领，这个十字架呢就变成一个很轻省的一个担子，这个yoke或者轭是很轻省的。所以享受他的这个安息，就是接受神的带领，然后在里面做适当的这个调整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最终必享受永远的安息。你看这边第 四章十节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卸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。是的，我们进入安息，进入这个救恩的安息，就要像神那样，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位救主，我们得了这位救主，我们不再需要任何救主了，我们不再彷徨了，我们不再说哇，我到底我要相信谁，我要找的是哪一位，我不用了，我不用了，因为我知道我找到这位真实的救主了，我不再彷徨了，我不再漂流了，我不再飘荡了，我的心已经定了，主耶稣是我唯一的救主了，我抓住了，所以我就卸下一切的这些烦恼，一切的忧虑了，一切的这种三心两意的这种心态了。当然有一天，当我们来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末期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听到神这么说：从今以后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是的，我们卸弃这个世上的这些劳苦，这些劳苦，这是安息。那当你想说卸了劳，卸了这个劳苦就静静坐在那边，是吗？不是的，圣经讲了，神呢要跟我们同在，他要与人同在同住，神要他要做他的子民，对不对？那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擦去一切眼泪，哇，我们就没有那种的话，没有那种的胆怯了，我们不再畏惧这些敌人了，死亡的敌人，悲哀的敌人，哭号的这个敌人，疼痛的敌人，就像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迦南地，就是说他们的敌人都被战败了，都已经被压制了，他们不怕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到天堂那边，这些敌人呢都一一的被灭尽了。当然好像我所说的，我们是不是在那静静的坐在那个角落头那边，在那一直蹲一身啊，永永远一直蹲在那里？不是的，就是说以后再没有做主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什么？侍奉他。我们还是要侍奉，还有动作侍奉，以敬拜的方式来侍奉他，但是我们不再有那种的担忧了，不再有那种的这个疲累了，不再了， 我们是以一颗喜乐的心来侍奉，那种侍奉呢是一种充满光荣充满喜乐的一种侍奉，所以是一种永远的这个安息，永远的安息。所以不要以为永远安息就躺在那边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还就说没有那种使那些搅扰我们的东西呢，搅扰我们亲近神跟神在一起的东西全部挪去，使它停止，你明白吗？ The cause to cease, the cause to stop, 那东西全部没有了，那死亡那些眼泪全部没有了，而能够全心全意的来侍奉来敬拜他。那么要付出代价进入安息，在第十一节说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了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。是的，要竭力，要付上代价。是的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他给的恩典是白白的，是白白赐给我们的，但是要在这个恩典当中继续的成长，我们有责任，要责任，不要被人被世界迷惑了，不要给人家说上帝死了。你知道尼采曾经宣布说上帝死了， God is dead, God is dead。 那么就有一个这个信徒呢，他读到这个报纸，读到这样子一个新闻，他就立刻去敲那个牧师的门，牧师啊，你看到报纸吗？他记载说上帝已经死了。那牧师说，谁讲的？我刚才在跟他谈话，你看到吗？牧师刚才跟他谈话，牧师祷告与他亲自的这个灵教，这位神呢是永远的活着的，绝对绝对没有死。而且这个要进入这个安息，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有时候要付出代价的。还有我常常说的，有时候如果人家在逼迫你，逼喊你，不要让你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安息，他讲这个安息是假的，你不可以进去。你要不要进去？你要不要进？你还不要相信？答案是你要相信，但是要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到时你自己跟神，这是你跟神的这个关系，你知道怎么样面对，但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好，那么最后一点，不可存虚假的心，虚假的心。刚才我们有读这个十二跟十三节，这里讲的说，神的道是活泼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灵与魂啊，魂与灵啊，骨节与骨髓都能吃肉破开等等。好，而且呢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换句话说，他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进入这个救恩的这个安息，我们真的是要凭着信心这样子的进去。你不可以假情假意说啊，又信又不信啊，信你呢又怀疑这样子。坦白说，神知道，神的话语会在你面前照亮一切的这些疑惑。神知道，看到你的心了，你不能够骗神了。到底你真的有没有相信？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子，明明看到这些神的这个大能啊，神怎么样使这个红海的这个水分开，神怎么使这个玛哪从天上降下，神怎么从这个磐石里面让这个水呢流出来。他们看了这一切东西，但是他们心中还是不相信，他们还是埋怨神，说神啊，你实在是很，你为什么借着摩西把我们带到这旷野来，要把我们害死，把我们在这里饿死啊。他们讲这些话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不信，他们不信。今天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 这样子存着这个心。如果我们存着这样子的心呢，还是怀疑神的话语，神所讲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真的会带领我进入这个这么美好，这个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必再来见你们到我那里去。而且甚至说那地方呢是我们，那地方呢是我们的耳朵从未听过，眼睛所看所未看过的，啊，从未想过的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我们在尽量想象那个新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，啊，是一个呀一个四方形的一个建筑，都是宝石的，但是怎么样漂亮，我们实在是很难理解。到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眼睛呢就真的更大，就好像一个在母亲里面的这胎儿，在母亲胎里母亲肚子里面呢，他感到很舒服，对不对？那两个眼睛闭住，哦，我的世界就是黑黑暗暗的，又有母亲呢，有这个安乐一样摇来摇去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他根本想不到，当他出来的时候，他睁开眼睛看到，哇，这个世界比跟我妈妈的这里面肚子里面那情形的来的更加的美丽，更多的这个色彩，对不对？照样有一天当我们进入那个荣耀的美地的时候呢，你呢跟我呢都会很惊讶，神啊，你说预备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所以好好的相信，好好的抓住神，让我们能够进入那更美的这个安息，让我们能够第一点认识他，第二点让我们能够享受，现在我们能够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，好好的抓住，好好的抓住，好好的跟神亲近，将来我们就进入那个永远的安息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有否进入更美的安息？有没有？还是你存着那不信的心？还是你犹豫不决？你知道你所进入的这安息是多么美好的吗？是多么蒙福的吗？是神透过不同的方式，透过创造的安息，透过进迦南的安息，来指明之间我们现在的这个更美的安息。我们要珍惜，要经历它，要好好的抓住，让我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更美的安息。我们去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的把我们交托给你。人的话语是难行完毕，但是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在人心工作，让人能够好好的享受主你所给他们的安息，真正让一切的这些世上的东西不成为他们拦阻，乃是能够很好的来到你面前，来亲近你，来得着你，就在永远的国度里面享受与你永远的同在。主啊，你赐福于我们每个人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